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我是于心田。本周在教会传统的历法中正处于受难周，从昨天开始一连五天到星期五，我们会以特辑与耶稣一起走苦路，试着与你一起投入圣经的经文，体验耶稣当时走苦路的心境，借着默想和祷告反思自己的人生。昨天我们与耶稣一起走了第一站和第二站，不晓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？邀请你透过第五空间节目留言板或者是短信电邮和我们分享。今天我们将会与耶稣一起走苦路的第三站到第六站。在开始之前想补充一点，这条苦路虽说是14站，但其中有6站的场景并没有具体的圣经经文描述，而是早期圣经学者们的构思发展出来的。这包括今天我们一起走的第三站，耶稣背负十字架跌倒在地上；第四站，玛利亚从路边拥挤的人群中走出来看着耶稣；第六站，有一位妇女拿着手帕擦拭耶稣脸上流着的血与泪；还有之后的第七站，耶稣背十字架第二次跌倒在地上；第九站，耶稣背负十字架第三次跌倒；第13站，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。虽然以上的六站都是没有圣经经文背景的苦路站点，但研究圣经的学者们所想出的可能性，正是在提醒我们，耶稣也是一个拥有血肉之躯的人，他经历了我们生命中也会遇到的疲累、孤单和无力。而在其中，耶稣又是如何面对呢？值得我们去思想。现在请静下心来，准备进入苦路第三站。
我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把他抓住。
我不认得那个人。
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
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成就了十架新生的爱。这条路他独自走过，现在他邀请你与他同行。耶稣受难周特辑，与耶稣一起走苦路。
第三站，耶稣被戏弄跌倒。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7:27-31节，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比拉多的兵士把耶稣带进总督府，全队集合在他周围，他们剥下耶稣的衣服，给他穿上一件深红色的袍子，又用荆棘编了一顶冠冕给他戴上， 拿一根藤条放在他的右手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：
犹太人的王万岁！
犹太人的王万岁！
他们又向他吐口水，拿藤条打他的头。他们戏弄完了，把他身上的袍子剥下，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。第四站，耶稣在途中遇见母亲。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9:25-27，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的有耶稣的母亲、他的姨母、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钟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
母亲，瞧你的儿子。
接着他又对那个门徒说：
瞧你的母亲。
从那时起，那门徒接耶稣的母亲到自己的家里住。第五站，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。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5:21-32，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在途中，他们遇见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刚从乡下进城，他们强迫他替耶稣背十字架。西门是古利奈人，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。他们把耶稣带到一个地方叫各个他，意思就是独楼岗。在那里，他们拿末药调制的酒给耶稣喝，但是耶稣不喝。于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抽了签，把他的衣服分了。早上9:00的时候，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，他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。同时他们又把两个暴徒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，一个在他右边，一个在他左边。这样圣经上所说他被列在罪犯中的话应验了。从那里经过的人侮辱耶稣，摇着头说：
哼，你这要拆毁圣殿，3天内把它重建起来的，
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救救自己吧。
祭司长和经学教师也同样讥笑他，彼此说：
他救了别人，却不能救自己。基督，以色列的王啊，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让我们看一看，我们就相信。
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也同样辱骂他。第六站，一位妇女拿手帕给耶稣。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8:1-3，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过了些时候，耶稣走遍各城市乡村，传扬上帝主权的福音，12使徒跟他同行。此外还有些妇女，都是曾被邪灵和疾病缠绕已经被治好了的。 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从她身上曾有七个鬼被赶出来，还有西律官邸的官员苦撒的妻子约亚娜和苏萨娜，以及其他好些妇女，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。
让我们来到苦路的第三站，耶稣第一次跌倒。虽然圣经没有详细记录苦路每一步，甚至没有记载耶稣背负十字架跌倒这件事，但这很可能是早期研究圣经的学者深思后所得的认知。请想象一下，在那个漫长的夜晚，耶稣先是在犹太最高宗教法庭经历了连夜的审问，他没有片刻休息，直到天亮被判处死罪，紧接着被送到大祭司府邸受尽警卫的唾沫与拳头，随后又被转送到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。比拉多为了平息众怒，下令对耶稣施以鞭刑。鞭子是罗马政府最残忍的刑具之一，用牛皮制成，上面镶嵌着坚硬的兽骨、金属片，甚至是野狼的牙齿。每一鞭抽打下去，都是皮开肉绽，甚至连骨头都会断裂。耶稣经过一连串的非人性的折磨之后，遍体鳞伤，体力耗尽到极致，还要亲自扛着沉重的十字架横梁走向各个他，必定是疲惫到极点。所以耶稣走到半途会跌倒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，但也可以想象得到，当耶稣跌倒之后，并不会因此获得同情或者怜恤，反而换来更严厉的鞭打、脚踢以及连连不断的辱骂声。这十字架所代表的是罪，替人赎罪而背负十字架的耶稣背到跌倒在地上，即便如此，耶稣依然甘愿背起十字架，亲自承担了人因罪所带来的沉重的代价。我们可以从这里了解耶稣所说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同时也帮助我们体会，耶稣走上的这条十字架的苦路，就如同耶稣在教导门徒和群众时所说的，那通向生命的门是多么窄，路是多么难走，找到的人也很少。 接着我们来到苦路第四站，耶稣遇见了他的母亲玛利亚。在这条充满咒骂声的苦路上，玛利亚忍受着内心的剧痛，默默地陪伴着儿子。他看着那个曾被他抱在怀里的婴孩，如今却成了满脸血污、被群众嘲弄的囚犯。玛利亚的心中必然充满了百味杂陈的交战，就像亚伯拉罕当年带着百岁才得的独生子以撒上山献祭一样，那种无声的痛苦是言语无法形容的。当耶稣看见人群中的母亲，两人的目光短暂交汇。虽然圣经记载耶稣在那一刻保持沉默，因为他清楚知道这是神，他天上的父亲交托的使命，但随后在十字架上，他依然将母亲托付给了那所爱的门徒，将玛利亚交托给这位所钟爱的门徒，恰使我们联想到当时耶稣在加百农时告诉那些围绕在他居所里、在他身边的群众所说的：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兄弟？然后伸出手指着他周围的人说：你们看，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、我的兄弟，凡执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和母亲。耶稣这段话已经清楚说明一个重要真理：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与耶稣有亲属的关系，就能超越血缘、家族的界限，也能突破种族、文化、历史、地理、宗教信仰等障碍和隔阂，与耶稣同为一家人。随后我们看见了苦路第五站，古利奈人西门帮耶稣背十字架。当耶稣跌倒体力不支时，罗马兵丁为了赶进度，从路边随手抓了一个刚从乡下进城要过逾越节的倒霉鬼，这就是西门。西门或许只想进城凑热闹，没想到却被强迫卷入了这场苦难。他当时心里一定充满了抱怨与不解，为什么这种倒霉事会发生在他身上？然而，这份被迫的参与，却让他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在耶稣走向各个他时，实质上减轻主肩头重担的人。这让我们反思， 在人生的转角处，我们常会遇到那些避之唯恐不及的责任，突如其来的患难。那些看起来像倒霉的负担，或许正是神给我们与他同行的契机。西门参与到替耶稣背十字架的这一片段，提醒我们，十字架是神救赎恩典的特别记号。古利奈的西门既然是被强迫，当然可以理解他心中必定是不甘不愿的，只能勉强替耶稣背起这十字架。但神并没有忘记他，而是透过这场意外的际遇，让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进而改变了他往后生命的旅程，让他和他的家人因此而认识了耶稣，成为这十字架拯救恩典的见证者。在今天的最后，我们来到苦路第六站，一位妇女为耶稣擦脸。此时的耶稣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，额头上的荆棘冠冕因着行走的震动，让尖锐的刺更深地扎入皮肉，鲜血与劳苦的汗水模糊了他的视线。虽然在圣经四福音书的文字记载中，我们找不到这名妇女的名字，正如前面已经叙述过了，可能是早期研究圣经的学者深思后所得的认知。当我们推开历史的大门，仿佛能看见那拥挤混乱充满敌意的街道上，一位在当时社会地位极其卑微，甚至在核算人口时都不被计入的女性，竟展现了超越所有男人的勇气和怜悯。她内心或许充满了无声的哀哭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一刻献上手中这条帕子，去体恤主的痛苦。亲爱的听众，当你今天觉得人生沉重，觉得社会不公，或觉得自己正在背负一份不属于你的重担时，请看看那位走在前面的主耶稣，他懂你的痛，他也曾在这条路上跌倒，但他最终走到了终点，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胜过死亡，看见那即将来到的复活光芒。
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你受鞭伤
为我留下，
十字架，十
架，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你受鞭伤我的意志，你受释放我的自由释放，十字架十字架，耶稣以爱覆盖我，十字架十字架，你宝血为我流下，十字架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，十字架十字架，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看着你在苦路上因伤痛和重担重重地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你完全懂得我们生命中那些苦难和挫折。主啊，谢谢你为了我们重新站起，走完那条通往生命的窄路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诚实地交托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跌倒的时刻。有时我们觉得人生好累，觉得那些软弱就像镶嵌了金属片的鞭子抽打在我们的心上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重新站立的勇气。当我们觉得人生沉重，甚至背负着不属自己的重担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走在前面的背影。愿你成为我们的安慰，你复活的光芒成为我们的盼望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家人，当我们走完第三站到第六站，我建议你安静片刻，问问自己的心，你是否也曾被罪的力量压得走不动？你是否也曾在生命道路上跌倒？你是否有一些问题、一段关系、一个习惯、一种情绪，一直让你反复失败、反复挣扎呢？如果可以继续停留在主的同在里，继续来默想反思。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继续无限飞行号与耶稣一起走苦路，再会。